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十到十一月份的讲道主题是宣教。在这个系列的讲道中，施武豪博士首先给我们讲了宣教的使命，然后李全树牧师给我们讲了宣教的教会，陈晨仪牧师讲了宣教的人生。那徐博士在讲宣教的使命时，讲到个人的使命、教会的使命，最终要归结到宣教的使命。我们个人生命成长、读经祷告、建立教会、栽培门徒，最终是要让人走出去，带人信主。那底牧师讲宣教的教会，讲到要跨越逆境，做成宣教的教会。教会要克服各地的环境因素、文化因素和身份认同问题，即使在受逼迫的环境下，也要努力传福音，向不同文化、不同种族的人传福音，成为一个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。陈牧师讲宣教的人生，他有三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和牢记。宣教是神的作为，也是人的工作；宣教是神的差遣，也是人的顺服；宣教是神的庄稼，也是人的收割。他也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人生要成为一个宣教的人生，需要做好三件事：第一，到天父差我去的地方去；第二，留意天父想我去做见证的对象；第三，随时准备分享我的信仰见证。那今天我要讲宣教的神学。什么是宣教的神学？宣教神学就是以圣经为基础，就宣教这个主题，根据圣经的教导，提出对宣教的看法、观点，宣教的意义、目的、作用，宣教的策略等等。那宣教神学有不同的分类，有旧约神学啊，宣教神学有新约宣教神学，也有保罗的宣教神学等等。那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了两段的经文，这两段经文都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中，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教导。那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两段经文，从主耶稣的教导中来学习，来看宣教的意义，认识宣教的策略。好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一个主日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敬拜你，都是你的恩典。你赐下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，也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借助你的话语来认识你，认识你的真理，认识主耶稣。天父，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开我们的耳朵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，也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理解你的话，并愿意顺服遵循你的旨意去行。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，约翰福音20章19到21节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那日是主耶稣复活的第一日。那主耶稣复活以后，首先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玛利亚看到复活的主以后，就去告诉门徒啊，有些人相信，有些人怀疑。当时门徒都聚集在最后晚餐的那个房间里面，他们把房门啊、窗子啊紧紧的关闭。那我们可以想象而知，他们非常的惧怕。那犹太人 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，也必然要逼迫耶稣的门徒。就在他们惊慌惧怕的时候，耶稣忽然出现在他们中间。那我们知道，耶稣的复活是一个肉体的复活，他手上的钉痕、肋旁的钉痕都能够让人家看见，但是他复活的身体也是一个能够超越时空的身体，他可以忽然穿越门窗紧闭的房间，出现在门徒的面前。那耶稣向门徒显现以后，他首先向门徒问安，然后把手掌和肋旁的钉痕指给他们看，证明他就是那位复活的主，然后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主耶稣的复活给门徒带来喜乐和平安，门徒不再惧怕，但这不是这里的重点，这里的重点是差遣。我们得到救恩，我们得到从主来的喜乐平安以后，要被主差遣。主耶稣说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差遣他们去做什么？经文没有明说，但很显然是差遣他们去为主做见证，带人信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说弟兄姐妹们，宣教是神的差遣，因为拯救万人是神的心意，神的计划，从人堕落的那一刻开始，神就开始了他的拯救。神杀了一只动物，用动物的皮给亚当夏娃做衣服，遮盖他们的羞处。那这就预表着将来有一只代罪的羔羊要为我们的死，用他的血来遮盖我们的罪。神也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乡本族，差遣他去到遥远的迦南地。神呼召差遣摩西回到埃及，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。在旧约时代，神一次次的呼召那些先知们来传讲他的话语，呼吁世人悔改归向神。神最大最重要的呼召差遣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取一个人的样子，生活在人的中间，传讲神的真理，教导人。最后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，成就神的救赎。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又差遣门徒去为他做见证。神是差遣的神，宣教是神的差遣。我们要看四部福音书，在每部福音书的结束都有主耶稣差遣门徒的记载，加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那主耶稣差遣门徒到万国，到天下把福音传开。所以这个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有五处记载主耶稣差遣门徒的记载。我们常说圣经中一再重复的地方就是圣经的重点，是神教导的重点。所以主耶稣差遣门徒是神教导，是圣经教导的重中之重。正如徐博士说过，教会的使命，个人的使命，最终要归结到宣教的使命。也有人说过这样的话，基督教信仰本质上就是宣教的信仰，基督教如果不宣教，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。说弟兄姐妹们，神拯救我们以后，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救恩，神不是让我们就在这里享受救恩，享受福音，享受得救的好处，享受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样一个福分，享受将来在天国里面永恒的福分，不是说这不好，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赐福。但是神给我们有更高的呼召，有更重要的使命，要我们去传福音，去为他做见证，使那些没有得救的灵魂也能够蒙救赎，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，得到同样宝贵的救恩，同样的从神来的赐福。宣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 宣教也不是一等一切的条件具备以后有好的机会才去宣教，就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，门徒在主耶稣刚复活，在惊慌失措之中，那个面临犹太教这种逼迫的时候，主就差遣了他们。今天我们也一样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环境之下，我们都是被神呼召差遣的，我们都不能忘记宣教的使命。神的差遣也不是针对少数人的，所有主的门徒都被神差遣。经文今天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做宣教士，那神差遣我们去的地方可能就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宣教的工厂可能就是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职场、我们的邻舍，我们的福音对象就是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同事，我们每天可能在路上遇见的，在图书馆、健身中心、在公园、在那种社区中心遇见的那些邻舍。那如果向他们传福音，这些方法策略我后面要说到，但首先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看见，我们是被神所差遣的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使命，要我们去为他做见证，我们要像主耶稣顺服父神一样顺服主的差遣，愿意随时为主把自己摆上，为主去做见证，即使付出代价，即使是要舍己面临逼迫，我们都愿意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为主使用。那我最近在微信上看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我们最大的罪恶是把它遗忘，那讲的是上世纪初在中国山西阳城县宣教的一位女宣教士，她的名字叫艾伟德，我后来也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她的见证、她的故事。那艾伟德也叫小妇人，因为她只有1.5米，她出生于英国的伦敦，她的父亲是位邮差，所以她家境贫寒，小的时候没有机会接受教育，她从小给人做佣人。但是这位姐妹有一个追求神的心，在她27岁的时候，她在一本宣教的杂志上看到中国宣教的事情，看到中国宣教的需要，中国有几亿的人没有信主，正走向永恒的死亡，他的心被感动，他就想就立志，就感觉到神的一个呼召要到中国去做宣教士，他向当时就戴德森创立的内地会申请要到中国来做宣教士，但因为他没有接受过教育，也没有读过神学，他的申请被拒绝了。那艾伟德并没有气馁，他相信宣教是神带他的呼召，所以他一边弃书做女佣存钱准备自费来到中国做宣教士，他一边去到伦敦一对退休的那个老宣教士家里面去照顾他们，然后向他们学习宣教的事情，特别是关于中国宣教的事情，他来装备自己随时等候神的一个差遣。那不久，在1930年初，他参加一次卫理会的聚会，然后听说在中国的山西有一位女宣教士，已经73岁了，到了该退休的年龄，但是退不下来，因为没有人接替他。他当时心中就有一个感动，觉得这是神为他预备的工厂。他马上写信给这位叫做坚尼·劳森的宣教士，然后说那人就是我，我去接替你。那2个月以后，他接到杰里罗森的回信，欢迎他去。当时从英国到中国，那有2条路，那一条走水路，自己坐船到天津，但是这条路虽然便捷也很快，但是费用不低。那艾伟德他没有这么多的钱，他走另外一条路，坐船渡过英吉利海峡，然后坐火车越过欧洲大陆，从东欧到苏联，经过西伯利亚，然 然后就一直南下，准备经过中国的东部到天津。但是在那个苏联的边境，他被苏军逮捕，怀疑他是间谍，然后也险些遭受那种军人的奸污，他被关押起来。后来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连夜逃亡，然后逃到海参崴，然后从海参崴坐船到日本，从日本坐船到天津。到天津的时候，他身无分文，已经身无分文。那一路艰辛，他终于到达了山西的阳城县，一个贫穷落后、四面环山、还停留在农耕时代的一个小地方、穷地方。那艾维德到阳城县以后，他和杰米、劳森一起就把教会那个闲置的那种院落就改造成一个客栈。那教会是租用民房的，然后他们把那些房间改造成客栈，然后叫取名叫阿夫客栈。客栈刚办起来的时候，生意惨淡，没有什么人来住，那些老百姓信不过一个洋鬼子办的客栈。那这个艾维德他就站在门口，一个个的拉人来住店。慢慢的，就有一些罗夫，那些赶骡子搞运输的穷苦的低层的百姓，哎，看到这间客栈啊，收费低廉，那个伙食也不错，也挺整齐干净的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来住。那这个艾维德他不仅热情地教爱他们，晚上就给他们讲圣经的故事，教他们唱圣经的歌曲。在那一个时代，那个地方，这些罗夫是没有什么文化娱乐生活的，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就是赌博，就是说说黄色的笑话，听黄色的故事。那现在能够有人给他讲圣经的故事，唱圣经的歌曲，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享受。接着神迹开始发生了，这些罗夫听到这个艾维德讲的圣经故事受感动，就一个个的信主了。他们信主了以后，他们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他们自己订立公约，然后不抽烟不喝酒，不赌博，不说黄色笑话，不听这是黄色的东西。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就影响了周围的人，那些小乡人、周围的乡镇的人都为这些事情感到很惊奇。那他们也陆陆续续有人信主，当时的县长也对此非常的惊奇，说县长就来问他，你一个英国人为什么不在北京、上海那些大城市待着，要来到我们这一个贫穷的小山沟里？那艾维德说，请从这窗口望出去，那许多身背重担、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苦力，再望过去，那田野的农夫、茅屋内的女人，还有那些赤身露体、饥饿的孩子们，这些穷苦、忧伤、饥饿的人们，绝不是上帝的意思。上帝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充满希望和快乐。县长被他的话深深打动，当场站起来宣布，瑜伽的教导曾在我的头脑里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维德的心底，从今以后我要做个基督徒。那艾维德在阳城县城也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他受政府的委派去劝女人放脚，然后他借助这样一个机会，一边劝人放脚，一边劝讲福音。那特别有名的一件事情是，他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日本人的进攻，他带领100个孤儿徒步从阳城县，就山西的阳城县，走到陕西的西安。当他们到达西安的时候，100个孤儿一个不少，但艾维德却昏迷过去，差一点死去。那艾维德的故事后来被好莱坞拍成电影《六夫客栈》，获得金球奖，他的故事因此传遍世界。他1970年在台湾去世，埋在台湾，他的坟头是朝向山西的阳城，以表示他心中对那片土地的眷恋。那讲这个故事是要说，我们不一定有机会被呼召去做宣教士，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效法这些宣教士的榜样。要知道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 仅仅享受这些得救的好处，是要拆卸我们，是要让我们看到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得救的灵魂，要我们去为主见做见证，那挽救回这些失散的灵魂。所以我们要愿意随时听候顺服主的差遣，不论多艰难，神要我们去到什么地方，把什么样的一个福音对象交给我们，我们都竭尽全力，不负神所托。顺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那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容易顺服，甚至不需要神的差遣我们都愿意去做，神不要我们做我们也坚持去做，但是如果神要我们去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，要我们做那些劳苦的事情，要付出代价，付出爱心，要忍受苦难，忍耐甚至要受逼迫的事情，我们就很难顺服，我们会说这不是神的顺服，我们会找出种种的理由来拒绝这样一个差遣。弟兄姐妹们，顺服要付出代价，像爱伟的那样走出虚实的生活圈，去神要我们去的地方，服侍最需要的人群，不惜代价，至死忠心。宣教是神的宣教，也是神的差遣，神怎样差遣了主耶稣，主耶稣也怎样差遣了我们，主耶稣如何顺服神，我们也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顺服主。主耶稣来到人间为了我们人舍己，我们也要去到人群中做一个和平的使者，福音的使者，带人来与神和好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主耶稣对门徒又说了什么。那约翰福音20:22-23说了这话，就向他吹了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那这两节经文比较难解，22节主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向门徒受圣灵。那我们要看创世纪的记载，神造人的时候也是用泥土造人，然后在他鼻孔中吹了一口生气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主耶稣也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赐门徒圣灵。就难解的地方在于，我们要看前面在约翰福音的15:26，那主耶稣说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，就是从父去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。然后在16:7说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主耶稣在这里说，是他离去以后父神差会差圣灵保惠师来。然后使徒行传的2章也告诉我们，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那五旬节圣灵降临，门徒被圣灵充满。那这里主耶稣为什么说是让门徒受圣灵呢？这和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有什么关系呢？那解经家一般认为，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，他向门徒吹一口气，让他们受圣灵，预告圣灵将要降临。也有一些解经家认为，门徒在这里受圣灵是一种特殊的情况，只是在场的那一些门徒接受了圣灵，圣灵大规模的降临在信主人心中是在五旬节以后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主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，他赐下圣灵，他应许圣灵会与他们同在，带领他们去传扬福音。那另外一个难题是，主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那这是不是说门徒有权柄赦免人的罪呢，也有权柄留下人的罪呢？那当然不是，因为福音书告诉我们，只有神，只有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。那主耶稣在这里说这话的意思，是指到门徒传福音的一个结果，门徒被主差遣，那如果按照主的教导去传讲那个正确的福音，把福音清清楚楚地告诉给人，人听到福音以后如果接受这福音， 接受主耶稣，他们的罪就被赦免，他们就是主所拣选的人，他们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了。如果这些人拒绝福音，他们的罪还留着，他们仍然留在罪中不得拯救。那不管怎么说，这两节的经文的意思是主耶稣差派门徒，也应许也赐给他们有圣灵，门徒要靠着圣灵的带领，圣灵的能力去传福音，人听信了他所传的，人听信了他们所传的福音，就这得罪得赦免，若是拒绝就仍在罪中。福音是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下传开的，在前几次的主日讲道中，几位牧者都给我们讲了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些经文，看到圣灵如何带领门徒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外邦，这福音被传开，教会被建立，都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人只是被圣灵所使用的一个工具，是被神所差遣来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宣教是神的差遣，父神差遣了主耶稣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父神又差遣圣灵来帮助带领门徒完成宣教的事工。今天我们宣教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我们要靠的是圣灵的带领，圣灵的感动，靠圣灵的能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就像旧约先知那撒玛利亚书四章六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那具体来说，我们怎么做才是依靠圣灵去做宣教呢？依靠圣灵去传福音呢？一般讲，我们首先要祷告，求圣灵给我们有传福音的心智、传福音的机会、传福音的对象。我们去到什么地方，向什么人传福音，说什么话，怎么传，我们都要好好祷告，求圣灵给我们有清楚的带领、清楚的指示，求圣灵和我们同在。我们也要为传福音的对象祷告，求圣灵亲自在他们心中做工，神来拣选他们，软化他们的心。那我们说是依靠圣灵的带领、圣灵的感动，并不是说我们就什么事情也不做，我们就坐在这里干等着。我们也需要做我们当做的事情，我们平时也要好好的装备自己，获取美好的见证，随时准备为主做见证。就像彼得那个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的，只要心中真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我们祷告求圣灵的感动和带领，我们也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，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我们若是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圣灵以后就没有感动了。那我讲自己一个见证，我在麦克马斯特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周日我坐公车去教会，但在公车上就看到一个年轻人，那年轻的学生，那我猜想他应该是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学生，而且那当时心中就有一个感动，想邀请他和我一起去教会，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，和他素未平生，也不认识他。那么如果贸然的去邀请他去教会，那人家会不会同意，那会是什么一个反应？所以后我犹豫了很长时间，就不知道该不该去，但是心中就是有那一种感动，那我就靠近他，那就开始就问他一下是不是中国人？那当然是中国人了，长着一个中国的面孔。然后是学生吗？刚从中国来的吗？然后就慢慢就聊起来了。然后你从中国什么地方来？而且巧得很，他是我的老乡，是从安徽芜湖来的。那就开始聊起学校的生活，然后聊着，这个公车就到了教会的门口。然后我说我要下车了，那我要去教会，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来教会啊？真的是感谢神，他当时就同意跟我一起下了车去了教会。那后来我也知道，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，他的父母在家里的时候就 啊，叮嘱过他去了加拿大以后要去教会。至于在公车上遇到一个基督徒，他就跟着一起下了车去了教会，他后来也在教会信主受洗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有的时候我们向人家传福音，我们会有很多的考虑，很多的挣扎，我们爱惜自己的面子，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话，我们 怕被人家拒绝，怕受打击。但是相信神，神如果差遣了你，他一定会给你有预备，神圣灵会带领我们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能做什么，乃是圣灵要使用我们，是神要做宣教的工作，神要人信主。所以神是 宣教的主，他拣选人，他也在做感动人心的工作，我们只要愿意顺服他，把自己放在他的手中，让他来使用，我们就能成为他手中的工具，来成就他的心意。宣教是神的宣教，也是神的差遣。父神怎样差遣了主耶稣，主耶稣也怎样差遣了我们。主耶稣如何顺服神的差遣，我们也要顺服主的差遣。父神也差遣了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去做宣教，我们要靠圣灵的感动和带领，靠圣灵的能力去宣教。那除此以外，我们有什么具体的策略和方法去做宣教呢？我们刚才也读了另外一段的经文，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二到十五节，耶稣洗完了他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，我给你们做的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那这段经文的上文是讲到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前为门徒洗脚，主耶稣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回归天家的时候到了，他爱世上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主耶稣如何爱他们，如何爱这些守他的人，主耶稣为他们洗脚，主耶稣拿着那个洗脚的点盆，一个一个的挨着给他们洗脚。当时彼得好像还不好意思，不让耶稣为他洗脚，主耶稣说，你若不让我洗，你就与我无分。所以最后主耶稣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主耶稣以洗脚这个动作来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，树立一个凡事谦卑、互相顺服、互彼此相爱的一个榜样，他一定要我们这样去做。那我给大家看这段经文，是想说主耶稣凡事为我们做榜样，也要求我们效仿他的榜样去行事。在宣教上，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，我们也要效仿主耶稣的榜样去做宣教。我们的宣教策略、方式、方法都要从主的榜样、主的教导中来。主耶稣在宣教上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种榜样？那首先，主耶稣是道成肉身，他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世上，生活在我们这些罪人中间，用生命来彰显神的道，教导神的真理。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然后在一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说，有门徒来要来跟从他，当主耶稣问他们，你们要什么？门徒说，拉比，在哪里住？耶稣说，你们来看。那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那一天便与他同住。那主耶稣让门徒来看，来看自己是怎么生活的，他把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生命显给人看，让人从他的生命、他的生活中来认识生命之道。今天我们传福音也一样，我们也要进入到人群之中，我们要在生活中把神的道活出来，把神的爱活出来，我们以生命来影响生命，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式，闻到基督的馨香，经历基督的爱， 从而认识基督，认识信仰，来接受这位主。那其实我们也要看到主耶稣对人充满怜悯的心肠，他不是简单的指出人的罪，责备人的罪，要人家悔改，不悔改就要下地狱。他体恤人的软弱，怜悯人，他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他以爱来感动人。那福音书中有很多的记载，主耶稣看到那些长期患病的人，看到那些被鬼附的人，那些聋子、瞎子、残疾的、缺腿的，看到失去独子的寡妇，他就动了慈心，他怜悯他们，他来看过他们的需要，来帮助他们，他为他们医病赶鬼，用神的话来鼓励他们，安慰他们。今天我们传福音也要效法这样的榜样，我们对人有怜悯的心肠，有爱心，我们用爱来吸引他们。就像最近有位新朋友，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教会，那我们也不认识他，他住在我教会的斜对门，他是一个陪读的父亲，但很不幸得病住院。他住院以后，他的同学就找到我们，那希望我们去探访他，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医院探访他，我们就通过电话来探访他，为他祷告，也给他讲一些基督教信仰全福音的信息。那我们当然了，他非常不幸两周前他的病情恶化，然后就离开了世界。他的家人、他的亲属因为疫情的缘故也来不了，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亲人，只有一个14岁的儿子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就帮忙他来处理后事，安排这个安息那个告别的仪式。那虽然不是很正式很隆重，但是也是非常的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安息的告别的仪式。那我们可以不用这样做，因为他没来过我们教会，他我们这样做没有任何的好处，但是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，我们有这样一个怜悯心肠，看到他这样一个需要，我们就来帮助他，我们也借着这样一个机会。虽然说这位朋友、这位弟兄已经回归天家，但他的亲人、他的家属、他那些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了这样一个仪式，我们用神的话来安慰他们、鼓励他们，也把福音的信息告诉他们，他们也从这样一件事情中能够看到教会的善意，看到这些基督徒的爱心，他们的心也被感动，他们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件事情，他愿意来寻求基督教信仰，愿意来亲近我们。那第三，我们要看主耶稣往往是以人的需要为切入点，把神的话带到人的心中，用神的话、神的爱来满足人的需要。我们看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，他特意在正中午的时候，太阳正烈的时候，来到水井旁去遇见那位妇人，他知道那位妇人在哪里，他知道那位妇人的需要，他知道那位妇人心灵的干渴，所以他要赐给那位妇人有那永活的活水。我们看主耶稣向尼哥底母、向撒该传福音，尼哥底母是个犹太人的官，他有权利、有地位、有财富，他什么都不缺，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拉比，他渴望神的国，他想知道神的国如何能够进入神的国，所以主耶稣就给他讲什么是神的国，如何进入神的国。撒该是个大财主，他不缺钱，但是他缺人的接纳，犹太人都拒绝他，把他看作是犹奸，但主耶稣亲近他，主耶稣住到他的家中，主耶稣用他的行动表明他对撒该的接纳，他愿意做撒该的朋友，撒该因此受感动而改变。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要看到人的一个需要，从需要作为一个切入点。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容易做的犯的错误，或者说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是跟人家争辩，跟人家讲道理，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理，我们也就希望人家也相信， 我们要用种种的证据来证明我们信的是真的，说服人家啊也来相信福音。那我们的心可能是好的，但很多时候如果人的心没有打开，他很难听得进去。他用他的立场观点来跟你辩，你用你的立场观点来跟他辩，鸡同鸭讲，往往是真的不可开交，结果没有什么好的结果。有的时候是把人家争走了，当然也有人信主，人家信主不是因为争不过你，被你说服了，是因为不想再争了。所以有效的一个策略，传福音的一个策略，就是要看到人的需要，以他的需要为切入点，把神的话、神的爱带给他，以神的话、神的爱来满足他的需要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。有一个所谓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，这个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有身体的需要、安全的需要、归属与爱的需要，也是社会的需要、尊重的需要、自我实现的需要，这个五个等级组成。那人首先是要满足低层次的那种需要，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以后，他就向高层次的需要发展，高层次的需要也要被满足。那今天在北美、在加拿大，可能身体的需要、生活的需要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，除非你是去欧洲北韩的去传做宣教士，但是其他方面的需要、安全的需要，许多有些人有那失业了，他害怕失业；有些人害怕失去健康；那有些人害怕家庭那个出现矛盾，家庭不和睦，他有这种安全上的需要，也有心灵的需要、感情的需要，被人尊重的需要，有人孤独，希望有朋友，希望被人家接纳，有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。我们向人家传福音，先是跟人家做朋友，了解人家需要，无论是在家庭、在职场、在邻舍，我们都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去接近他们，以这样一种途径向人传福音。在家庭，我们可能跟家人生活了一起很多年，但是我们真的知道他内心真实的需要、真实的想法吗？在职场，我们跟同事一起工作多年，你有没有跟他有一些工作外的交往，和他谈谈心，了解一下他内心的想法、他的心中的需要？我们在邻舍，我们跟人家见面只是点一个头，还是真的关心人家，愿意去与人家交往，去了解他的需要？我们邀请人家来教会，所以教会很好，教会的人都很好，光这样是不够的。那我们首先要让人家看到我们真的很好，我们的心中是有爱的，我们用爱、用神的爱来吸引他们来认识神。在教会我们对待新朋友，我们也不要只是接触去给他传福音讲道理，我们先关怀人家，人家交朋友，我们要在人家心中积累那种信任，人家信任你，把心打开，你的话才能进去。我们怎么去积累这种信用呢？就是通过平时的观察，观察他的需要，关心他的需要。如果他有孩子，有孩子教育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把一些好的资源，那一些好的校外的活动，怎么去让孩子有更好的一个教育，能够成长得更好。那我们如果知道他生病了，我们可以为他找一些好的医生、好的治疗方法，为他的身体祷告。如果人失业了，我们可以跟他分享找工作的经验，帮着他找工作，为他找工作祷告。我们这样一种关系，人家让人家看到我们内心的对他一种真诚的关怀，他会被这种爱所感动，他被神的爱感动，内心被神的爱触摸到。我们再去传福音，神的话就容易进入他的心中。宣教是神的宣教，是神的心意和计划，神在主导整个宣教的施工。我们要从神的教导、圣经的话语中来认识什么是宣教，什么是宣教神学。今天我们也看了两段的经文，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宣教是神的差遣，父神差遣了主耶稣，主耶稣也差遣了我们。 我们要像主耶稣顺服父神一样顺服主耶稣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主若差遣我必前往。其次，神也差遣圣灵来帮助带领我们去宣教，我们也要顺服依靠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去宣教，去什么地方向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说什么话都靠着圣灵的带领。第三，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，与人认同，用怜悯的心肠看到人的需要，以人的需要为切入点，用神的话神的爱来满足人的需要，待人归主。愿我们都成为一个宣教的勇士，被神使用，成就宣教的大使命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感谢你把全福音的责任赐给我们。你本可以差派天使去传福音，你却把这样的责任交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，让我们借此与你同工同行，更深的认识你，信靠你。主啊，我们仍然要说，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，常常忘记你托付许多的亏欠，求主怜悯赦免我们，也求圣灵光照我们，眺望我们心中的火，让我们看到你神国的需要，庄稼熟了需要工人。求主让我们从内心有这样一个感动，对主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也求主赐我们智慧，赐我们的力量，知道怎样去为你做见证，收割你的庄稼。求主把得救的灵魂加添在我们身上，借我们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